阿里前高管陈某在美国被发现死于车中，我是火场朱迪。这已经是8月份第二起华裔非正常死亡事件了。另一个案件是坠亡的大饼富豪叶某德。咱先来说一下案件本身吧。死者陈某，42岁，曾经是阿里的高管，在3年前和妻子家两个孩子移民美国。陈是在8月21日失联的，社交软件、电话全部没有回应。重点来了，陈在失踪很多天后，是网上游戏认识的朋友反复发消息得不到回应，意识到反常，联系媒体协助寻人，随后当地警方才逐渐重视起来的，并在失联的近半个月后，在车内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失联多天，家人不报警或者求助无门，最终是依靠在美国的游戏网友施压，警方才开始推动案情。这里就可以看出来，华裔在美国的困境。首先，就是永远的外来者，华裔无论去多久，甚至在美国出生，仍然被视为外人。其次，外国人不论什么族裔，默认的就是欺负你。这两个因素就是这家人在父亲、丈夫失踪半个月的情况下不敢求助或者求助无门的关键所在。如果这个案件平移到咱们这里，那就不用多说了。当天绿泡泡电话全部失联，肯定有问题。接警之后，只要人在城市里，咱们同志通过技术手段基本上就能锁定位置，而且都不用技术手段。像这种在车里死亡的，停了半个月，早就被热心群众发现了。咱不得不佩服老美，3年时间就能把一个家庭规训到不哭不闹，完全合理化族裔种姓制度，真的是相当有手段。这里会长说一个差别，华裔和华侨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。华裔指的是移民海外或者在海外出生并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，他们是美国人；华侨则是咱们自己人，有证有户口。咱自己人到了海外，不论是旅游、上学、短期探亲，还是做生意，核心点在于侨居。华侨出问题的概率是远远低于华裔的。且如果你在和外国人交谈的时候以自己的文化血液为荣，那直接等同于上了多重 buff。美国的社团帮派和亡命之徒们在有选择的情况下，哪怕驱动鱿鱼，也不会驱动华侨的，因为性价比太低。华侨背后有强大的东大领事保护。当年著名的苏丹撤侨事件，咱们是派了军舰过去的，刷新了全世界网民的三观。一旦华侨出事，领事馆会直接施压，地方政府和警方会直接强力介入。这种涉外事件处理的速度、强度、投入的警力和精力是普通案件的10倍以上。所以，美国社团再多，人家也不是傻子，有命挣也得有命花才行。如果是牵扯有点名气的商人案子，那就不用多说了。董哥再拉垮也是体面人，东大的商人在美国出事，那一定是排在第一位处理的。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夏威夷烧伤案。2024年，咱们的一个女性同胞在夏威夷街头被泼了化学液体，严重烧伤。总领馆第一时间就向夏威夷州政府交涉，并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夏威夷。不到48小时，夏威夷警方逮捕了29岁的嫌疑人塞巴斯蒂安，并迅速以二级谋杀未遂起诉。要知道，夏威夷现在的治安极差，遍地流浪汉，这种案件只要没有送走人，根本就没人管。而且，这个塞巴斯蒂安本身就是一个 buff 怪，在夏威夷本地已经被捕55次了。案发前一天才刚被释放，如果不是惹到咱们，他还真不会被制裁。会长说这些，并不是炫耀咱们的地位，而是想提醒在外面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欧美社会的玩法和东大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，哪怕你有华侨的 buff 加持，这种无差别的袭击也很难躲过去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就说到华裔了。和华侨不同的一点是，华裔是欧美地位最低的族裔，没有之一。因为他们普遍见了人，就要极力证明华人文化不行、国家不行、愚昧落后，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。你说这种话，人要么认为你在讽刺人家，要么认为你就是没有智商的畜生，因为逻辑是不通的。什么都落后的情况，东大是怎么拥有世界唯一的独立空间站、全球第一的制造业、第一的军事能力和美国不相上下的经济能力，再加上机器人、AI、高铁、新能源等等产业呢？尤其是董王，直到上个月还在不断转发访问东大的图片，提到东大就是尊重、赞美、我爱北京天安门。你这样人家怎么想？只会让人家更进一步的看不起你。然后就是华裔的高层们，他们也在主动恶化族裔的困境。整个世界，这欧美的华裔富豪是不敢在公开场合夸奖自己文化的，生怕别人关注到自己的身份。尤其是黄皮一，他曾经在公开场合说，只要你是被东大父母养大的，这辈子都要看心理医生，暗示东大人的文化生命充满了磨难和痛苦。这个话是真牲口。要知道，东大的父母们是全世界最为负责的父母了，没有之一。美国多少名人连爹是谁都不知道，奥巴马、詹姆斯、哈里斯等等名人，尤其是万斯，爹不知道是谁就算了，母亲从小还炫多巴胺。大的美国街头，这些多巴胺人口4700万，牵扯的家庭人口过1人，也就是说，1/3的美国人家庭都是残缺的。但凡只要在美国长大，多少有点脸，都不会去嘲讽多大的家庭文化。以黄为首的这种顶级华裔名人，在公开场合都这么说，华裔怎么可能有地位？ 反观人家前总统哈里斯也没跌，但大大方方到处介绍，我就是印度裔，我也是黑人裔，以印度裔黑人为荣。万斯马斯克也到处营销自己是印度女婿，印度裔本质上也是美国人，但正是因为印度裔，不论什么阶层，站到台上就敢以自己的文化为荣，所以无论谁在欺负印度裔的时候，都会掂量一下人家背后的族裔力量。对于自己文化不断的抹黑下，就导致华裔遭受的广泛制度性歧视和司法不公。翻译过来的大白话就是二等公民。根据美国政治仇恨亚裔美国人的数据显示，2024整年，他们一共收到了4500起无差别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，其中大部分是华裔。53%的美国华裔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面遭遇过仇恨辱骂，其中18到29岁的年轻人遭遇率更是达到了74%。看前段时间芬兰议员的集体歧视就能看出来，这已经是一个泛滥在欧美社会的现象了。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统计的暴力贴文数据显示，其中针对华裔的极端仇视暴力贴文增长了107%，显然在不断增加。而最能体现二等公民的具体事件，就是2019年震惊整个纽约的锤杀案。一个极端白男冲到餐厅内，只锤华裔，共造成3人死亡，多人受伤。这么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，美国法院居然认定他在作案时患有精神疾病，免除全部的刑事责任，只要求他接受每6个月的强制评估。但只要恢复良好，这个白人凶手就可以重返社会。这种判罚就是对所有华裔的羞辱。如果是印度裔、拉丁裔、黑人，真的不敢想会闹成什么样子。但整个华裔族群噤若寒蝉，高层的类似黄皮、骆家辉等人更是一个屁都不敢放。在这种族裔生态下，类似陈某这种有钱的中高产被吃绝户，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。总之，华侨虽然有咱们的身份加持，但咱们也要提醒在海外的大家，不论上学、旅游还是做生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毕竟治安上，两边真的已经不是一个世界了。至于华裔，还是咱们之前说过的，在欧美所有的国家，虽然大家人种不同、文化不同，但情感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任何人会看得起一心当狗、数典忘祖的畜生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啦，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